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12月1号22点，巴黎时间23点，北京时间12月2号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通俄门调查，特朗普前国安助理弗林认罪，教皇在孟加拉会晤罗兴亚难民，首度提及罗兴亚一词。特朗普否认蒂勒森即将离职的传闻。习近平称中国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法国经济部长勒梅尔与中国副总理马凯会晤称，法中关系朝良好方向又迈进一步。昂山素季与习近平北京共赞中缅友好关系。世界杯决赛周抽签结果揭晓，德国一圣诞集市发现疑似炸弹，警方引爆。中国维和警察在南苏丹荣获联合国表彰。吉利欲收购戴姆勒股权遭拒。世界艾滋病日，全球近2100万感染者接受治疗，男性不到一半。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前国家安全顾问弗林周五承认检方起诉的罪名，即在通俄案向联邦调查局做虚假陈述。法新社的消息说，通俄门调查出现戏剧性的转变，弗林并接受与司法部门合作。美国的司法部门5月份任命前 FBI 局长罗伯特·米勒作为特别检察官，负责调查俄罗斯干涉2016年美国大选一事，包括特朗普竞选团队是否与俄罗斯曾经勾结等。法新社称，有关的调查还涉及特朗普亲信与莫斯科的关系。通俄门调查无疑成了悬在特朗普头上的一柄达摩克里斯剑。特朗普前国家安全助理弗林周五在华盛顿的法庭上认罪，其罪名是在涉俄调查当中向美国联邦调查局做了伪证。弗林就他与莫斯科接触对 FBI 说谎认罪之后表示，将配合调查特朗普竞选总统阵营与俄罗斯之间可能的勾结。法新社报道，弗林声明指出，我认清今天在法庭上所承认的行为是错的，而且透过我对上帝的信仰，我正在努力把事情做对。他说，我认罪并且同意与特别检察官办公室进行合作，这是我在国家最大利益考量之下所做出的决定，我对我的行为完全负责。在特朗普竞选阵营可能和俄罗斯勾结的调查当中，弗林是迄今被起诉的最高的卸任官员。不过白宫的律师表示，弗林认罪并不代表特朗普政府有官员牵扯其中。另据法新社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五表示，传媒猜测国务卿蒂勒森即将离职是假新闻。对于有报道引述白宫官员指有计划撤换蒂勒森，由中情局长蓬佩奥接任，特朗普在社交网站上指有关他会开除蒂勒森或者蒂勒森即将离职都是不正确的。特朗普说，他与蒂勒森在部分项目之间有分歧，但是双方合作无间，使美国再次受到高度的重视。正在孟加拉访问的教皇方济各周五在首都达卡主持超过10万人参加的大型的露天弥撒。法新社的消息说，教皇并与逃亡到孟加拉的缅甸罗兴亚难民会了面，并且首度提及罗兴亚一词。教皇此次亚洲之行访问缅甸期间一直避免使用罗兴亚一词，他周五在孟加拉会晤16名罗兴亚难民之后首度提到了罗兴亚的字眼。教皇表示说，以那些曾经迫害你们伤害你们的人之名，我祈求宽恕，我请求你们以宽大的心胸赐予我们所祈求的宽恕。教皇在达卡与16名罗兴亚难民会面，教皇紧紧握住他们的手，并且听取他们逃亡到孟加拉的经历。教皇向难民们表达祝福，希望他们原谅所遭受的一切伤害。教皇在会晤罗兴亚难民之后表示说，今日天主的存在也被称为罗兴亚。受到教皇会见的这些罗兴亚难民是从临近的缅甸边境的一个难民营被带到孟加拉首都打卡的。法新社的报道说，教皇还表示，让我们持续做对的事帮助他们，让我们持续致力于确保他们的权益获得承认。教皇这次历史性访问缅甸和孟加拉，罗兴亚难民的绝望困境持续成为议论的焦点。此前有批评指教皇在以佛教徒为主的缅甸避免谈罗兴亚一词。罗兴亚这个少数族群在缅甸向来被视为是非法的移民。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周五表示，中国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的模式，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习近平在周五出席中共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的开幕式，并且发表了讲演。他倡议将中共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机制化，并且成为高端政治对话的一个平台。据中国官媒报道说，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开幕式在周五下午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举行，有来自120多个国家的近300个政党的政治组织领导人与会，包括缅甸实际领导人昂山素季以及柬埔寨总理洪森。不过报道并没有提及朝鲜劳动党是否派代表出席。据中央社报道说，这场为期4天的对话是中共19大之后中国举办的首场主场多边外交活动，被部分官家认为是社会主义中国治理模式对外输出的一个具体的举措。在华访问的法国经济和财政部长勒梅尔周五在与中国副总理马凯会晤以后感慨说，法中关系朝良好的方向又迈进了一步。请听尼古拉的介绍。
法国与中国周五在北京探讨了建立新型经贸关系的问题。本台法广法语报道说，这是一种让法中两国更加开放、更加公平和有益的关系。为此访华的法国经济和财政部长勒梅尔对在中国期间所取得的切实进展表示乐观。本台法广常驻北京法语记者周五在报道中指出，必须减少与中国之间高达300亿欧元的贸易逆差。法国希望与中国的伙伴关系更加公平，有许多行业依然未对外国企业开放。访华的法国经济和财政部长周五在与中国政府副总理马凯会晤后高兴地表示，朝好的方向迈进了一步。勒梅尔部长说，我们成功地让中国政府理解这种观念对发展我们的商业关系是如此之重要。我相信在金融业领域、在农产品加工业领域所取得的都是进步，我们朝好的方向前进了，我们对此高兴，因为我觉得这是法国的也是中国的共同利益。在金融业领域我们朝好的方向前进，尤其是在经济行业，鉴于解除了必须由中方控股的限制，这是一个极其重要意义的突破。
Le fait qu'il n'y ait plus d'obligation de majorité chinoise est une avancée très significative.
本台常驻北京法语记者表示，中国承诺在3年里全面开放银行市场，在农产品加工领域进展可能应该更快，取消猪肉、牛肉、肉食品和婴儿奶的限制，应该将能便于法国产品出口中国。
昂山素季与习近平北京共赞中缅的友好关系，详细情况请听瑞迪的介绍。
根据新华社发自北京的报道，习近平在会晤中表示，他与昂山素季多次见面，双方在事关对方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彼此理解、相互支持、协调配合。昂山素季则感谢中方邀请他出席这次盛会，感谢中共总书记对缅中关系的高度重视。他表示，缅中关系对缅方而言具有特殊重要意义。新华社的报道完全没有提及昂山素季政府目前面对的罗兴亚人逃难危机。自今年8月底以来，已经有近62万缅甸若开邦的罗兴亚人为躲避政府军的镇压行动而踏上逃亡之路，引发人道危机。联合国谴责缅甸政府军在若开邦的行动是种族清洗。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与谴责使得曾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昂山素季也陷入舆论困境。但昂山素季政府始终得到了来自北京的支持。11月初，中国得以阻止联合国安理会通过要求缅甸政府结束针对罗兴亚人的暴力行动的决议案。中国在若开邦有大量的投资项目。与此同时，结束对缅甸的访问，转往孟加拉国的罗马天主教教皇方济各一日在达卡与16名逃离缅甸的罗兴亚难民会谈，并在随后的讲话中表示，今日显灵的上帝的名字是罗兴亚。这是教皇此次亚洲访问行程中首次公开提及罗兴亚人。
吉利欲收购戴姆勒股权遭到拒绝，请听淡蓝发自柏林的报道。
据德国商报报道， 中国吉利汽车公司表示，愿意巨资收购德国戴姆勒汽车集团的部分股权，但遭到了戴姆勒的拒绝。戴姆勒告知中方可以在股市上购买其股票，但中方毫不气馁地期望能和戴姆勒达成某种形式的一致。沃尔沃母公司吉利没有对此表态。戴姆勒公司一位发言人说，目前公司拥有一个相当广泛的股东结构，所以公司非常满意。发言人接着说，公司当然欢迎每一位对戴姆勒有长远兴趣的股东。戴姆勒目前的最大股东是科威特国家基金，拥有其股权 6.8%。 据圈内人士透露，上个月吉利公司在北京与戴姆勒公司代表进行会晤时，表示愿意通过增资渠道收购其 3%-5% 的股权。这一份额的股权目前市价约达45亿美元。知情人士还说，中方在洽谈时要求对方给予适当折扣，但是没有谈到具体数额。吉利是否会在交易所购买戴姆勒的股票，目前尚不清楚。据称，吉利对戴姆勒的电池技术感兴趣，期望能和戴姆勒在武汉成立电动汽车合资企业。目前吉利汽车公司的市场占有率为 5%， 是中国汽车制造业的龙头企业之一。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中国政府叙利亚问题特使谢晓岩在星期五在日内瓦表示，在安全能够保障的时候，中国准备参与叙利亚的重建，而且没有预设的条件。请听阿曼婷的进一步报道。
中国政府叙利亚问题特使谢晓岩星期五在日内瓦向媒体表示，我们的政府说了，中国做好了准备，当叙利亚重建阶段开始的时候，中国将参与重建，中国政府将鼓励中国企业承担当地的项目。谢晓岩还说，我们应该为叙利亚的重建做好准备，因为这是一个被摧毁的国家，因此叙利亚和叙利亚人民需要重建。叙利亚在经过六年的冲突并造成34万人死亡，数百万人背井离乡之后，联合国认为重建叙利亚至少需要2500亿美元。中国政府叙利亚问题特使谢晓岩说，这是很大一笔钱，单凭一两个国家是无法负担的，需要其他国家的参与，需要国际层面的协同努力。谢晓岩继续说，中国准备参与其中，但是我们希望国际社会和我们一起。谢晓岩还强调，除了要保证参与重建的企业的安全，叙利亚重建应该是没有预设条件的。当媒体问及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命运的时候，谢晓岩表示，当我们说叙利亚的前途应该由叙利亚人民来决定，当我们说各方应该没有预设条件的来谈判，当我们谈及叙利亚的重建，都要使用同样的原则，不要预设条件。
七名在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任职的中国维和警察周五得到了联合国维和奖章，以表彰他们对联合国和南苏丹人民的承诺和服务。在联合国南苏丹特派使团朱巴的基地举行仪式上，七名中国维和警察在热烈掌声当中被授予了联合国的奖章。南苏丹特派团副总警司卡廷吉表示说，他与获奖的中国维和警察有着非常密切的合作，他们在南苏丹和维和行动当中一直表现得非常高的专业水平和奉献精神。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在周五为2018年世界杯足球赛决赛莫斯科抽签典礼揭开序幕。抽签的结果，欧洲杯冠军葡萄牙以及2010年世界杯冠军西班牙和伊朗以及非洲劲旅摩洛哥同处于 B 组，被认为是俄罗斯世界杯的一个死亡之组。约100个国家的环境部长下周将齐聚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就终结空气、土地和水污染发出警告。污染问题2015年造成全球大约900万人死亡。消息说，死于污染的900万人当中，将近半数是住在快速工业化的印度以及中国。 德国波茨坦的一个圣诞集市周五下午有民众发现可疑包裹，警方获知之后立即封锁并且疏散现场，发现疑似炸弹，警方引爆。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阿曼婷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美国通俄门案件星期五出现惊人的巨变，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前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当天在法庭上认罪，承认他在与前俄罗斯驻美大使有联系的问题上对联邦调查人员说了谎，并同意和司法合作。美国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就俄罗斯干涉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并可能与特朗普竞选班子勾结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几个月以来，穆勒的调查就像一把利剑悬在白宫的主人特朗普的头上。12月1号星期五上午，弗林这位美国军事情报前负责人抵达华盛顿的美国联邦地区法院，他被指控在与俄罗斯驻美大使谢尔盖·基斯利亚克私下谈话的问题上撒谎。弗林对这项指控表示认罪，承认自己没有如实陈述自己在政权交接期间与前俄罗斯驻美大使基斯利亚克的往来接触。弗林认罪之后，华尔街股市应声下跌，道琼斯指数中午时下跌的幅度超过了 1%。弗林是在1号上午10点23分左右步入法庭的，一个多小时之后在律师的陪伴下步出法庭，一言不发便上车离去。过后不久，弗林发表声明说，我知道今天在法庭上所承认的行为是错的。弗林在声明中还说，我认罪并同意与特别检察官办公室合作，这是我在家庭和国家最大利益考量之下所做出的决定，我对我的行为完全负责。弗林是穆勒主导的通俄门调查中继特朗普前竞选总干事马纳福等人之后第四位被起诉的人，也是首位被起诉的特朗普政府前官员，是调查越来越靠近特朗普的核心圈。白宫周五当天马上就撇清和弗林的关系，和弗林划清界限，称弗林是奥巴马政府的前官员。白宫特别顾问科布1号发表声明表示说，在白宫任职25天的前国安顾问弗林也是一位奥巴马政府的前官员，在今天对于向联邦调查局提供虚假陈述认罪。科布指出，弗林的虚假陈述正是他对白宫官员的虚假陈述，这导致他今年2月去职。弗林的认罪除了与弗林有关，没有牵扯其他任何人。中央社指出，白宫企图和弗林划清界限，不忘把前总统奥巴马拖下水。然而 CNN 报道，奥巴马在特朗普当选后两人首次与白宫会面的时候就提醒特朗普不要重用弗林。弗林曾经在奥巴马主政的时候担任国防情报局的局长，2014年遭开除，据传与他管理失当及脾气差有关。弗林周五就他与莫斯科接触承认对联邦调查局说谎后同意和司法合作，将配合调查特朗普竞选总统阵营与俄罗斯之间可能的勾结。法新社的报道指出，目前所有人的问题是弗林在配合调查的时候到底会向调查人员说出什么信息，他为了自己不蹲监狱会披露情况到什么地步，他是不是会直接指控特朗普的亲信，甚至会不会直接指控特朗普本人呢？通俄门调查恐怕在未来数周甚至数个月都会让特朗普及他的盟友感到恐慌。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次节目的要闻分析，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罗拉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各位听众，周五上市的法国报纸头版关注焦点各不相同。解放报头版关注周五到访法属新卡里多尼亚的法国总理菲利普。费加罗报关注因预算存在分歧，法国与布鲁塞尔进行艰难谈判。另外，该报国际版关注缅甸因罗兴亚人问题受到国际社会的一致批评，而中国向缅甸伸出了友谊的双手。法国正在与欧盟委员会进行紧张谈判，是今天费加罗报头版关注的焦点新闻。法国政府需要采取缩减政策，矫正法国2017年的预算水平，争取达到欧盟规定的占国民生产总值 3% 的水准。该报写道，法国历届政府从来都没有削减过政府的公共开支。虽然法国公共财政部长达曼南表示，法国政府会削减公共预算赤字，最终达到欧盟标准，但是欧盟委员会的专家们质疑马克龙政府向欧盟提交的预算，怀疑法国是否能够达标。当然，这也是法国历届政府没有达标积累下来的结果。如果现任政府不能把政府支出赤字减少到欧盟规定的范围内，法国政府有可能受到布鲁塞尔的惩罚，其信誉也会大减。费加罗报国际版关注缅甸与中国关系问题。该报写道，缅甸军人对该国的罗兴亚人进行种族清洗，导致至少62万罗兴亚人逃往邻国孟加拉。缅甸政府在对待罗兴亚人的问题上受到了国际社会的谴责，也让缅甸政府受到孤立。而北京不时时机拉拢缅甸，试图加大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正当美国国务卿用种族清洗来形容缅甸军人对罗兴亚人的行动的时候，缅甸国防军总司令明昂莱到访中国，受到中国高层军方将领的接待，讨论加强两国军事合作问题。随后，习近平主席也会晤了这位缅甸国防军总司令。缅甸政府领导人昂山书记将到访中国。就在国际社会因罗兴亚人问题齐声批评缅甸的时候，中国和缅甸正在靠拢。该报指出，传统上中国是缅甸的朋友，就在国际社会对缅甸前政府实行经济制裁的时候，中国也没有停止支持缅甸。但是从2011年开始，当缅甸进行民主转型的时候，中国与缅甸疏远。中国暂停在缅甸的一座大坝水电站的新建工程，而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两次到访缅甸。2016年，昂山书记当选成为缅甸政府的领导人。近期，缅甸军人对罗兴亚人采取驱逐行动受到国际社会的一致批评，而中国政府属于少有的国家支持缅甸政府。中国政府知道该地区的稳定对中国有利。费加罗报分析指出，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关注自己在当地的经济利益。缅甸罗兴亚人居住的若开邦地区有向中国云南运送原油和天然气的通道，特别是若开邦处在中国一带一路经过的重要位置上，中国希望对当地进行重大项目投资。一带一路是习近平发展的策略，中国希望借助一带一路这一个贫瘠60多个国家的庞大行动，提升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中国企业计划收购在缅甸西部若开邦与临近孟加拉湾的深水港胶票港，为中国从中东进口能源，同时避开马六甲海峡的中缅油气管道提供接入点。如果中国政府能够帮助缅甸解决缅甸民族冲突问题，是中国在外交上的胜利，与美国在当地的势力进行了抗衡。中国希望能够加强在当地的影响力。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苏黑娜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上海时窗。
11月15日，国际人权机构人权观察发布报告，呼吁中国政府采取措施，禁止中国公立医院和私人诊所提供同性恋转化治疗。这些机构提供的治疗旨在将个人性倾向由同性恋或双性恋转变为异性恋，其实本质上是歧视和侵权。人权观察 LGBT 及同性恋权利事务部主任指出， 中国将同性恋除罪化超过20年，但 LGBT 人群仍然受到强迫拘留、服药甚至电击，试图改变其性倾向。他呼吁中国政府应该立即阻止医疗机构继续这种治疗。这份报告题为《你考虑过父母的幸福吗》，长达52页，基于对17位曾接受过转化治疗者的访谈，说明中国父母如何通过威胁、逼迫甚至肉体强制成年或未成年子女接受转化治疗。相关机构包括由政府监督管理的公立医院和国家卫计委发放牌照监督的私人诊所。医疗人员提供的治疗方法有时包括非自愿的拘束、强迫服药和电击，可能构成酷刑。2001年，中国心理学会将同性恋从中国精神病分类与诊断标准中正式去除。中国2013年制定的精神卫生法中也规定，精神障碍的诊断和治疗应该遵循诊断标准。根据该法，同性相吸并非精神障碍，转化治疗应属非法，但该法并规定精神障碍的治疗和诊断应当遵循维护患者合法权益、尊重患者人格尊严的原则。但是中国当局尚未采取积极措施，例如发出不得实施转化治疗的明确指示，检查医疗机构是否违规从事转化治疗，以及处罚违规者，以禁止健康机构或医疗人员从事同性恋的转化治疗。尽管中国心理学会在专业守则中要求心理咨询人员不得因性倾向而歧视寻求服务者，但其他专业组织并未禁止医疗人员实施转化治疗。人权观察访谈的17位受访者全都坚决表示，如果不是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压力，他们不会接受转化治疗。他们没有一个人在自由知情的情况下接受治疗。有3名受访者曾试图逃出被羁押的机构，其中1名描述了尝试逃亡的情况。有5名受访者向人权观察描述，他们接受转化治疗曾遭电击治疗，医学人员给他们某种刺激，通常是同性性行为的图像、视频或口头描述，同时用电击使他们感到疼痛和不适，目的是让患者将同性恋与不悦或痛苦的形象连接起来，以压抑他们的性冲动。5位受访者中有4人表示，他们事前并不知道要接受这样的治疗，导致他们受创更深。根据国家卫计委的指示，中国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都必须检查医院诊所是否违反2013年的精神卫生法。但人权观察与负责监督该法的部门联系，一名工作人员表示，并未发现任何有关转化治疗的违法行为。在所有曾接受转化治疗的人权观察受访者中，没有一人选择提出举报。有些人表示是因为担心自己的性倾向因此被曝光。据人权观察调研，有2起司法诉讼对转化治疗的特定方面提出质疑，法院均站在原告一方。其中一案判定医院侵犯原告人身自由，另一案判决原告因电击治疗而受到的身心创伤必须被补偿，但两案的判决并未对转化治疗提供者起到了明显的阻吓作用。中国尚无法律保障个人免因性倾向或性别受歧视，这一漏洞可能不利于其他转化治疗者寻求司法正义。人权观察呼吁说，中国应当立即加入全球共识，承认强迫的医学转化治疗是侵权和歧视，并予禁止，除罪刑化才能发挥法律上和社会上的作用。此前中国的 LGBT 人士获得具有可塑性的保障机制，对抗这种残酷的做法。以上是上海特约记者沈瑜的报道。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通俄门调查，特朗普前国安助理福林认罪。教皇在孟加拉会见罗兴亚难民，首度提及罗兴亚一词。特朗普否认蒂勒森即将离职的传闻。习近平称，中国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法国经济部长勒梅尔与中国副总理马凯会晤称，法中关系朝良好方向又迈进了一步。昂山素季与习近平北京共赞中缅友好关系。世界杯决赛周抽签结果揭晓，德国一圣诞集市发生疑似炸弹，警方引爆。中国维和警察在南苏丹荣获联合国表彰。吉利欲收购戴姆勒股权遭到拒绝。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瑞迪为您主持的今日经济，还有罗拉的环境与发展，以及法国美食。名厨毕法称偏爱小菜农新鲜的本地蔬菜，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朝鲜11月29日再次试射洲际弹道导弹，国际舆论再次谴责，进一步加强制裁措施的呼吁也再次响起。 但应该说，自2006年朝鲜进行第一次核试验以来，国际社会不断推出制裁措施，一次比一次更严厉。但朝鲜经济显然并没有因此垮掉，导弹试射和核试验在金正恩政权下更是变本加厉。如何理解外界预期经济陷于困境的朝鲜并没有被经济制裁压垮？朝鲜经济目前处于怎样的状况？彻底切断对朝石油输出对于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电话采访了上海复旦大学朝鲜韩国研究中心教授郑继勇先生，他首先解释了朝鲜经济目前并没有被国际制裁压垮的几个因素。
这个呢，从几方面来看吧，我觉得第一个呢，它这个经济指数没垮，因为它本身常年经受国际社会的制裁时间非常长，它有这种对抗制裁的很多的心理准备。另外一个呢，它的这种经济的体系单一性非常强，就是民众呢依赖政府的这种程度是非常高的，所以它可以从政府的角度去调配，包括粮食啊，包括石油的这种发展的资源，在政府的调配下可以进到一个最低量的消费的情况下。第三个呢，是特别是近几年来在金正恩的领导下吧，朝鲜的所谓的内部的经济发展，就内生的经济的动力是比以前要强得多，对抗制裁的效率或者能力上比以前要高。第四个呢，就是毕竟呢，因为包括中朝边境，包括俄朝边境，包括海上走私的活动来讲，因为很难百分之百切断，走私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他这个去对抗这个制裁。还有一个呢，他们自己来讲，因为经受的制裁年数非常长，他们自己在应对制裁上，包括民众的心理上对这个制裁的心理预期都是非常强的，所以说他对这个制裁本身来讲，他们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对他们打击非常大的事情。
那朝鲜现在国内的经济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您刚才提到金正恩上台以后他的经济形势有所好转，他是靠什么政策或者是因素让他这个经济形势能够好转？因为在此之前我们知道朝鲜曾经有过大饥荒，那他整个这个经济形势大家想象的是属于一个非常困难的环境，那怎么理解金正恩上台以后能够让这个经济形势出现好转？
他有很多的措施，一个是确实是在这个金正恩接班以后吧，他跟那个中国的贸易往来也是非常多的，对中国的单向的贸易依赖方面，而且因为朝鲜的人本来就少，而且一元化的经济结构，只要有贸易有外部的钱能够进来，他马上就能反映到至少精英层的这个生活里面去，所以说他这个来讲民众的体感度也是非常高的。还有一个呢，确实我们看到朝鲜从2011年开始，市场的因素在民众生活当中的作用是越来越大的，市场可以说是在这个民众之间起到了一个相互补充，哪儿缺他就从哪儿补，所以这个来讲他内生的造血能力这几年提升的是非常强，而且在一些基本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上朝鲜也能够造，包括一些基本的跟食品有关的跟这个日常的生活有关的他都能自个儿造，包括一些内生的这些东西也比较多，所以说这个来讲呢，它经济变化确实这几年是变化非常大，相当于90年代的中国的那个生活水平跟那时候比较像。但是呢，有一点，因为现在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之后，对朝鲜的制裁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强，中国方面也是根据联合国的决议来做了，所以说现在来讲可以说民众的生活受的影响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但是呢，我觉得如果这个制裁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可能对民众的影响会非常大。刚才还提到另外一点，朝鲜近几年它对农业生产上采取一个叫铺田担当制，对它的农业生产的推动作用是非常大的，工业产业采取了一个所谓的在计划生产之外多出来的产品你可以放到市场上去卖，对它内部的市场变化包括它内部的这相互生产资料去相互补充这方面，所以这个来讲朝鲜的经济它这个内生的经济动力来讲这几年也是非常强的。
朝鲜再次试射弹道导弹之后呢，这个美国特朗普政府呼吁中国政府彻底切断对朝鲜的石油供应，那中国对朝鲜的石油供应大概处于一种什么样的规模，占多大的比例，中国有没有可能彻底切断，这个措施会不会是非常有效？
是这样的，中国现在有个经过丹东的那个石油管道啊，每年大概会向朝鲜运送原油应该是大致应该是50万吨，美国的统计大概是3亿美元这样一个相当的这样一个量，50万吨原油来讲，对朝鲜本身使用的整体的这个原油的消耗量来讲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个量本身来讲并不是特别大，但是呢，这个 原油管道呢，大概在60年代末的时候，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那个时候定下来的。这可以说是中朝两国一个政治关系的经济的具体的体现。切断不切断这个东西呢，其实对朝鲜来讲影响并不是特别大，但是它对中朝政治关系的冲击应该是相当大的。
那也就是说，中国对朝鲜的原油出口在朝鲜的原油进口中所占比例不大了，是这意思吗？
倒不是说不大，是这样的，因为以前嘛，它有其他的渠道去进，但是呢，现在这个如果说外面的这个制裁之后，这个原油管道就显得好像是比例比以前这个大得多，另外它在朝鲜的对外的交往当中也占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比例。
对，那中国对朝鲜的原油出口大概占朝鲜进口总量大概是一个什么规模呢？
总量我具体的我还没有数据，但是目前来讲应该是因为其他的都切断之后就剩这一个的话，相对它就比较突出。
中国海关近年来已经不再公布对朝石油输出的数字。美国能源信息署估计2016年朝鲜的石油消耗量大约是每天15000桶，这些石油主要来自中国。以上是今日经济。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亚洲周刊的内容，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气候变化给世界上最脆弱的人群带来了更多的危害，干旱、洪涝等自然灾害导致人们被迫迁离，被迫成为气候移民。而且现在的情况随着气候变化，那些气候移民不断增多。那么气候变迁到底与移民的关系如何呢？特别是自然灾害增加，到底如何影响移民呢？气候机会峰会2017年9月11日至13日在摩洛哥的阿加迪尔举行第二次峰会，来自世界上80多个国家的专家代表和将近5000人参加了此次峰会，大家讨论气候变迁与移民或者气候难民等问题。摩洛哥移民负责人安娜对法光表示，
Il y a déjà des rapports clairs qui ont été produits par GIEC, par exemple, qui montrent qu'il y a un lien clé entre l'environnement et le changement climatique pour la migration.
有研究显示，气候变迁导致移民，特别是最近几年，气候移民问题越来越严重。问题是，如此严重的问题让人无法忽略。在不同的气候造成的灾难中，如干旱和暴雨造成了不同的气候的移民。阿加迪尔人权协会的负责人沙伊夫认为，最近几十年气候难民问题越来越严重。他表示，整体上来说，每年大约有2亿4000万气候移民，大约占全球人数的30%。他说，北非以前大约每10年出现一次严重的干旱情况，现在几年几乎每年都出现严重的干旱情况。显示气候变化速度加快。另外，如新西兰研究人员奥塔克大学的德尼博士和维多利亚大学的研究生埃米丽共同研究结果显示，相对于工作收入和政治自由等原因，气候变化逐渐成为影响人们移民的更大的因素。他们分析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16个国家的移民情况，包括移民的目的国家和198个移民来源国家之间的35年的移民数据。研究显示，传统的移民研究主要聚焦于薪酬差距和移民成本等经济因素，只有最近的研究才将气候方面的因素加入了移民驱动的因素范畴内。而且两位研究人员对较长范围内的气候长期影响和更迭变化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们的研究发现，
气候变化归为了影响人们移民的一个重大的因素，而且气候变化是比工作收入和政治自由更重要的移民驱动因素。研究表明，气候变化很可能造成水短缺等问题，并且影响食物生产，损害了人类的身体健康。两位研究人员收集了1980年至2014年间每个国家重大气候事件、温度以及移民的信息，制作出了移民流向模型图，从而确认气候变迁的确影响人们迁移的主要原因。具体的说，风暴、洪水、热浪和干旱天气对人民的移民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其中气温上升对移民的影响尤为明显，就是人们大多是因为气候变化造成负面影响的移民，特别是贫困地区的人们更是受到气候变化的威胁。而且研究结果显示，气温上升后移民活动在四年内会减少，但是之后的十年会突然增加。针对本次研究结果，研究人员表示，研究结果也是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借鉴，因为相应的政策制定是很关键的，可以限制这类气候变化对移民来源国的影响。很明显的是，气候移民问题现在已经成为需要各国加强研讨的全球问题，而且发达国家和存在风险的国家都需要进一步规划并制定政策，面对更多的气候移民涌入的问题。那么，全球气候变化会给人类带来哪些后果呢？奥孟德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研究院生理学教授，他著书《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困》，该书分析了气候变化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后果。戴孟德认为，到目前为止，大家都听说过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他们明白污染是带来气候变化的原因之一。全球气候变化的确是一个重要问题，而且非常复杂，一些问题不是那么容易理解，而且也存在一些误解的问题。气候变化不只是个单一的问题，而是一组相互关联并且引起人们极大关注的问题。这些气候问题与物理、生物和社会都有关系，而且也产生很大的社会后果。在未来的十年内，全球气候变化是塑造我们所有人们生活最为强大的力量之一。全球气候变化是一个涉及复杂的因果链，因此戴蒙德希望通过他的研究给大家做出一个简短的介绍，帮助大家理解这个气候与移民等相互关联的问题。戴蒙德认为用气候变化比用气候变暖更为适当。他认为全球平均变暖趋势带来了明显的后果，主要有四个方面。对于世界各地的人来说，首先是也可能是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干旱。例如在2016年，加利福尼亚这个城市出现了19世纪以来有气温记录有史以来最干旱的一年。干旱对农业有危害，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有北美、地中海地区和中东地区，非洲、澳大利亚、南澳农作物种植区也受到危害。全球平均变暖趋势带来了第二个严重的后果，就是地球上的粮食产量降低，这就是土壤温度上升导致粮食产量下降，也是另外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因为世界人口数量处于持续增长的过程中，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人口数量预计要增加 50%， 并且人类的生活水平也在持续提高，这样世界范围内的食品消耗也会随之增长，这的确是很糟糕的事情，因为眼下人类已经出现了食品短缺的问题，数十亿人目前仍然处于吃不饱的状态。
另外，全球平均温度变暖的趋势带来了第三个后果，是携带热带疾病的昆虫正在进入温带地区。到目前为止，一些由此产生的疾病问题是，如在意大利和法国出现了热带寄昆古雅病，新近的美国传播的登革热和扩散的蝶霉病等，以及在世界蔓延起来的疟疾和病毒性脑炎等，这都与气温升高有关系。另外，关于全球平均变暖趋势带来的最后一个后果是影响了海平面的上升。保守的估计是本世纪平均海平面预计上升为一米，但是以前曾经有过海平面上升两三米的情况。当下主要不确定性是南极大冰川和格陵兰岛冰川是不是会崩塌，这会导致海平面平均上升，加上暴风雨和海啸等其他因素，世界上各地许多人口密集的地区将都不会再适合人类的居住，如美国东部沿海一些地方以及孟加拉国的低地地区。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正在产生的影响当中，是否存在有利的影响呢？的确，气候变化对人类会有一些有利的影响，比如在地球的最北部，随着北极冰川的融化，有望在地球遥远的北端开通无冰船的船运航道，在西伯利亚、加拿大等地区，小麦产量也可能增加。但是不可忽视的是，世界不同地区的农业生产率的预期会发生变化，世界不同地区的疾病的预期也会出现变化。而且如何养活本世纪末地球上预计达到的90亿人口呢？而且我们现在需要为70亿人口提供充足的食品，已经出现了困难。另外，随着导致气候移民的增多，会产生如何的后果呢？如何鼓励民众减少消费，减少生育数量，如何应对可能日益加剧的气候变化，以及持续上升的海平面，在减少能量消费，以及从化石燃料转换为可再生能源和核能源的前提下，如何维持生活水平，这都是世界各国政府需要面对的问题。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气候变化是人类活动所致，因此人类社会能够通过减少这类活动来减缓气候变化。各位听众，今天的环境与发展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谈谈气候变化与移民问题。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于丽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法语教学节目，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米其林两颗星级厨师毕法在四季酒店等任职多年，从2016年开始担任法国著名蓝带厨师学校的领衔行政主厨和艺术总监。毕法热爱烹饪，愿意与同行和学生们共同分享烹饪法餐技巧，同时他也非常注重食用小菜农提供的品质最上乘的法国当地食材。已经有35年烹饪经验的毕法出生在勃艮第的欧塞赫，他回忆自己的童年是与祖父祖母耕种的农物和饲养的牲畜一起长大，他从小就习惯品尝自己家出产的新鲜农产品，他也深知勃艮第当地的特色菜，如勃艮第红酒炖牛肉。这道菜不仅是勃艮第的当地家常菜，也成为毕法厨师的一道拿手菜。
毕法厨师介绍，烹饪这道菜重要的是要选择上等的瘦牛肉，最好用勃艮第当地饲养的沙霍赖的品种牛肉，这主要是因为该牛肉肉质细嫩。另外使用勃艮第当地出产的红酒。烹饪技巧之一是需要在第一天把切成块的牛肉先用红酒浸泡一下，让红酒的味道进入牛肉，第二天再用小火慢慢炖。毕法厨师在年轻时就获得了法国厨师界的最高荣誉，法国总统颁发的法国最佳工艺师奖，一直到现在他都坚持采用最新鲜、品质最上乘的法国当地食材，而且他特别注重小菜农提供的新鲜蔬菜。他认为最重要的是要保护环境，大家食用干净食品，这需要食用没有喷洒农药等化学药品的蔬菜和农作物。毕法从2016年离开顶级酒店的烹饪界，开始担任蓝带艺术学院领衔行政主厨和艺术总监的职务。这位拥有米其林两星的厨师表示，近期该学校还将在上海开设第二所法国蓝带厨艺学校，满足中国学生学习烹饪西餐的要求。他非常骄傲地说，一个在上海学校就读的学生，毕业后可以去加拿大和渥太华等地方继续深造，获得更多的不同烹饪经验。知名的法国蓝带厨艺学校总部坐落在法国巴黎，这所学校兴建于1895年，已经有超过100年的历史。该校属于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西餐料理与甜点烹饪职业培训学校，在世界五大洲的20多个国家拥有40多个分校，培养来自70个不同国家的学生。法国蓝带厨艺学院现在在世界上拥有700多名厨师教师，每年有20000多名学生获得厨师学位证书。蓝带厨师证书受到法国教育部的认可，持有该证书者可以在世界各地找到工作。蓝带厨艺学院的教师们，他们都是长期从事教育的人员，而且都在法国境内或者国外享有烹饪经验。行政主厨毕法介绍说，学校的宗旨就是热情，传递烹饪知识，当然也对学生要求严格，严谨是学生们必须遵循的宗旨。另外，这家学校在2016年巴黎埃菲尔铁塔附近面对塞纳河开设了新学校，总共有4000平方米的学院，每年迎接1000名左右的学生来学习。一些蓝带艺术学院的进修学生认为，因为深受法式烹饪的多样性的吸引，来法国就读餐饮学校。他们认为当今的法式烹饪具有现代的影响，而且内容更加丰富。各位听众，今天的美食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法国名厨毕法偏爱小菜农提供的新鲜本地蔬菜。感谢西利万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Boris Vian 所演唱的《Fais-moi mal》。
Il s'est levé à mon approche, debout il était plus petit. Je me suis dit, c'est dans la poche, ce mignon-là, c'est pour mon lit. Il m'arrivait jusqu'à l'épaule, mais il était râpé comme tout.Il m'a suivi jusqu'à ma piole et j'ai crié Vas-y mon loup, fais-moi mal, Joh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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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voie-moi au ciel, zoom, fais-moi mal, Joh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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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i j'aime l'amour qui fait boum.
Il va lui faire mal, il va lui faire mal, il va lui faire mal, il va lui faire mal.
Il n'avait plus que ses chaussettes, des belles jaunes avec des raies bleues.Il m'a regardé d'un œil bête, il comprenait rien, le malheureux. Et il m'a dit l'air désolé, je ne ferai pas de mal à une mouche. Il m'énervait, je l'ai giflé et j'ai grincé d'un air farouche. Mais fais-moi mal, Joh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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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 suis pas une mouche.
fais-moi mal, Johnny, Johnny, Johnny. Moi, j'aime l'amour qui fait boum.
Vas-y, fais-lui mal, vas-y, fais-lui mal, vas-y, fais-lui mal, vas-y, fais-lui mal.
Voyant qu'il ne s'excitait guère, je l'ai insulté sauvagement. J'y ai donné tous les noms de la terre et encore d'autres bien moins courants. Ça l'a réveillé aussi sec et il m'a dit, arrête ton char, tu me prends vraiment pour un pauvre mec. Je vais t'en refiler de la série noire. Oh, tu me fais mal, Joh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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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s avec les pieds. Si, tu me fais mal, Joh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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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ime pas l'amour qui fait bim.
Il lui a fait mal, il lui a fait mal, il lui a fait mal, il lui a fait mal.
Il a remis sa petite chemise, son petit complet, ses petits souliers. Il est descendu de l'escalier en laissant une épaule démise. Pour des voyous de cette espèce, c'est bien la peine de faire des frais. Maintenant j'ai des bleus plein les fesses et plus jamais je ne dirai fais-moi mal, Joh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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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voie-moi au ciel. Non mais fais-moi mal, Joh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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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i j'aime l'amour qui fait boum.
Oh Johnny.
Oh la vache. Oh j'en ai marre alors.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通俄门调查，特朗普前国安助理弗林认罪。教皇在孟加拉会晤罗兴亚难民，首度提及罗兴亚一词。特朗普否认蒂勒森即将离职传闻。习近平称中国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法国经济部长勒梅尔与中国副总理马凯会晤，称法中关系朝良好方向迈进了一步。昂山素季与习近平在北京共赞中缅友好关系。世界杯决赛周抽签结果揭晓。德国一圣诞集市发现疑似炸弹，警方引爆。中国维和警察在南苏丹荣获联合国表彰。吉利欲收购戴姆勒股权遭到拒绝。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瑞丽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的时间，第二次播音是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最后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阿兰苏颂所演唱的 L'amour à la machine，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周末愉快，我们再见。
Passez notre amour à la machine, faites bouillir pour voir si les couleurs d'origine peuvent revenir. Est-ce qu'on peut avoir à l'eau de Javel des sentiments, la blancheur qu'on croyait éternelle avant?Pour retrouver le rose initial de ta joue devenue pâle, le bleu de nos baisers du début, tant d'azur perdu. Passez notre amour à la machine, faites-le bouillir pour voir si les couleurs d'originePeuvent revenir. Est-ce qu'on peut avoir à l'eau de Javel des sentiments, la blancheur qu'on croyait éternelle avant? Matisse l'amour, c'est bleu difficile, les caresses rouges fragiles, le soleil de la ville estTabasse. Et alors, elle passe. Allez, à la machine. Le rouge pour faire tomber la misèreDe nos gentils petits grands-pères, noirs les mains dans les boucles blondes, tout autour du monde. passez notre amour à la machine, faites-le bouillir pour voir si les couleurs d'origine peuvent revenir. Est-ce qu'on peut avoir à l'eau de Javel des sentiments, la blancheur qu'on croyait éternelle avant? Allez, à la machine.